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一月四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印度尼西亚搜寻队星期天继续开展工作，目前他们在爪哇海一共找到五大块疑似亚航失联客机残骸的物体。不过恶劣天气继续妨碍着搜寻工作的开展，星期天的时候蛙人在接近疑似机身残骸以后被迫折返。印度尼西亚搜寻机构的负责人说，蛙人潜到了水中，但是海床的能见度为零，加上风速达到3到5节，蛙人的工作不得不暂停，由遥控潜水车取代。搜救组织期待天气尽快得以好转，最近几天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造成大浪和湍流，整个的搜救工作受到严重的影响。搜寻者希望接近可能的机身残骸，以找到遇难者的遗体和飞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也就是黑匣子，它安放在飞机的机尾处。印度尼西亚的官员说，目前一共找到31具遗体，上个星期天失联的时候，这架空运客机320飞机上的乘客和机组成员一共有162个人。搜寻范围本星期六得以扩大，权威部门说，飞机的残骸可能漂移到远至婆罗洲南部海岸线的地方。在一份新的报告中，印度尼西亚气象局认为天气条件可能是导致飞机坠入爪哇海的一个因素，这架客机很难避开恶劣的天气。印度尼西亚负责运输安全的官员说，搜寻能够发出定位信号的飞行数据记录器的过程也可能因为这个海域众多救援船只的出现而受到阻碍，这些船只发出的噪音会干扰定位信号。飞机的机身中也很可能包括很多遗体，权威人士推测说，飞行员很有经验，飞机在坠海以前可能已经降落至水面。飞机以前以及失联前的最后时刻，飞行员曾经要求爬升以避免风暴，这项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因为此时其他的飞机正在该区域。联合国索马里问题特使说，美国的空袭加上支持政府的力量发动的地面攻势，已经使得近20个索马里城镇从青年党武装分子的手中解放出来，索马里进一步接近全面的联邦控制。联合国特使告诉美国之音，2014年针对跟基地组织有联系的青年党武装发动的攻势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他同时提到了为结束持续近9年的反政府武装暴动而取得的政治进展。星期二，索马里当局说，青年党武装分子袭击了首都摩沙迪加以西220公里处的一个军事检查站，6名索马里的士兵被杀。星期三，五角大楼证实，美国12月29号的空袭炸死了青年党负责安全的头目。9月美国的空袭已经炸死了青年党的主要首领。美国首位民选非洲裔的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星期六去世，享年95岁。布鲁克去世的消息得到了家族发言人的证实，他说布鲁克在亲属的陪伴中在佛罗里达州的家中去世。他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第一位美国的 黑人参议员。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
同学们，同学们，打起精神，咱们来学美语。
对，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I'm Danny，
我是王一如。今天这节课啊，我们要去田径场上赛跑。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好多年不见的老友不期而遇。
Lawrence, is that you?
Hey, Jen, how are you doing?
计划一次出国旅行。
我想去个有热带风情的地方。
Tropical?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来表达扫兴的意思。
Sounds like we've got some really interesting things to show today.
按照老传统，咱们先教个简单的，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upcoming. Upcoming is spelled U-P-C-O-M-I-N-G. Upcoming.
Upcoming 意思是即将到来的，比如
The upcoming match
就是指即将举行的比赛。
The pop singer has started promoting his upcoming album.
这名流行乐歌手开始为自己即将发行的新唱片做宣传。
All candidates are gearing up for the upcoming election.
所有候选人都在为即将举行的选举积极做准备。这个周末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长周末。
The upcoming Memorial Day weekend marks the unofficial kickoff of summer.
即将到来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标志着约定俗成的夏季的开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pcoming, upcoming, upcoming.
Oh, Donnie, 那你下个星期去纽约做节目也可以用 upcoming 了。
That's right. We're going to produce a travel show during my upcoming trip to New York.
Sounds like fun. Can I go with you?
Sure. I need someone to carry my bags for me. You're welcome to join us.
先提包啊 no way.还是让我们一起看看李华和 Larry 他们准备去哪里玩吧。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在跟李华商量去什么地方度假，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Make up your mind 和 Live within your means。
李华, do you want to go to Toronto? I did a little research and found some really cool tours, and...
Larry, 我不是很想去多伦多哎，我想去个有热带风情的地方。
Tropical?
嗯，没错。你说加勒比海怎么样?
The Caribbean? Wow, that is very tropical, actually. I know someone who went there last summer. Let me give him a call.
不过啊，我又非常想去泰国，那里的水果和美食太诱人了。
What? Thailand?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Make up? 化妆？你在说什么啊
？No, not the makeup you put on your face. To make up your mind means to make a choice and to stick to it.
Oh, to make up your mind 就是拿定主意。
Yeah, for example, it often takes you a long time to make up your mind when it comes to what to wear when we go out.
这倒是哎，出门前啊，我总是不能决定要穿哪身衣服。
And what about your friend at school that couldn't decide which class she wanted to take?
没错，那位同学啊，他特别爱学习，什么课都想选，可是一学期的时间也就那么多，选修课的数量是有限的。I wish she would make up her mind.我希望他能快点做出决定。
Yeah, exactly. Indecisive people can sure be annoying sometimes, especially when they cause others to waste time.
Ha, Larry, 你说的这个 indecisive people, 犹豫不决的人是在说我吧？哎，我也很想定下旅行的目的地啊，可是真的是有太多好玩的地方，我实在拿不定主意嘛。
What about money?We can drive to Toronto. Thailand would be extremely expensive. Airfare alone would cost us a couple thousand dollars. We do have to live within our means, after all.
你说的 live within our means, 那是什么意思啊?
The phrase living within your means means to live within the limits of your financial situation, or in other words, not spending more money than you can afford to spend.
Oh, To live within your means 就是量入为出，不过度消费的意思。
That's right. And if we are to live within our means, we certainly cannot afford a vacation in Thailand.
你是说从我们的经济情况考虑，去泰国花销太高，我们承受不了。可是你工作那么久了，不是已经攒些钱了吗？
Not that much money. I'm just an entry-level worker. It will take some years of saving up money before I can afford things like tropical vacations.
哈，还得再攒好几年才能来个热带风情之旅啊。哎 ,Larry, 这啊只怪你平时不知节省。你看你老是去外面饭馆吃饭，就要比在家里吃贵多了。
So, if I were living within my means, we'd have enough money for a nice vacation.
对啊，如果你平时消费节制一点，我们现在就能去泰国啦。
But Li Hua, I just don't have time to cook. And plus, I'm not that good at it. And there are things about your spending habits that could change too, like cutting out some of your shopping. That would definitely help you live within your means.
啊，你让我也减少支出，少买东西，多存钱啊。这个吗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Do you want to save money or not?
那好吧，我下决心存钱吧。
Don't sound so depressed, Li Hua. We can still go on vacation this year and still be living within our means. We just need to find a place closer to home. But first, let's make up our minds on where we want to go.
好吧，希望我们真能做到，既能愉快旅行，又不让荷包大出血。不过我不想去多伦多哎，我想去海边啊。
How about South Carolina? It will take a while to get there, but we could drive.
南卡罗来纳，那里有美丽的沙滩吗？
Absolutely.
那贵吗？
We would still be living within our means if we go there. What do you think?
是吗？我们能承受得起旅行的花费？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哎，对了 ，Larry， 哎，我忽然想到哎。如果我们去海边，那我肯定要花很多钱买漂亮的游泳衣啊、太阳镜、裙子什么的。哎，算了算了，还是要不我们去多伦多吧。
Make up your mind, 李华。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to make up one's mind， 意思是拿定主意；另外一个是 to live within one's means， 意思是量入为出，不过度消费。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哎，这个李华哦，真是一伙儿一个主意。要我说，只要能够出去旅游，去哪儿都行。Make up her mind 有那么困难吗？
Yiru, I have to disagree. If I were to spend time and money on a vacation...I would carefully do my research before rushing to any decisions.
看来啊，你也是个 indecisive person, 犹豫不决的人哦。我问你啊，去夏威夷度假天堂，这你总不用犹豫了吧？
夏威夷太贵了吧？
哦，那加勒比海
太热，
北京
人太多，
欧洲
去过了。
哎，你还真是难伺候哎！我以后绝对不会请你一起去旅游，这么多意见太扫兴了。
哪有啊？If you pay for my air ticket and hotel, I'll go anywhere with you. 不过刚才你说到扫兴，正好咱们来听听美语怎么说，教的就是这个词。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扫兴。
Jimmy, sorry I can't make it to your birthday party this weekend. 我明天要去香港。
That's okay, Donnie. 说实话，我自己对这个生日派对也没什么兴趣。
Why? Last time we talked about it, you were really excited.
还不是因为我女朋友老打击我。她说，过生日意味着我又老了一岁，还说我开 party 大吃大喝会变得更胖。嗨，真扫兴。
Oh no, your girlfriend is such a wet blanket.All the bad things she said made you not look forward to the party.
Wet blanket? W-E-T, wet, 是潮湿的意思。B-L-A-N-K-E-T, blanket, 是毯子。你是说我女朋友是个湿乎乎的毯子？
Actually, a wet blanket 就是让别人扫兴的人或事。
Oh, a wet blanket, 说话讨厌，专门给人的好心情泼冷水。
That's right. There is a similar phrase, party pooper. Pooper is spelled P-O-O-P-E-R. A party pooper is a person who refuses to go along with everyone else and join the fun.
Oh, party pooper 就是在派对上扫大家兴的人。Donny, 要是我去一个 party, 结果大家玩的游戏我都不参加，还老嚷着要回家。Then I'm a party pooper, 对不对？
标准的 party pooper. But Jimmy, in real life, you are by no means a party pooper. On the contrary, you're the life of the party.
The life of the party? 我是派对的生命。
差不多。The life of the party is the most fun and exciting person at a party. You know, the person who makes the party fun for everyone else.
Oh, the life of the party 就是派对上的开心果。有这种人在，气氛一定很 high。你别说，我还真是 the life of the party。
Of course you are. So don't let your girlfriend ruin your spirits.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让人扫兴的人或者事是 a wet blanket 或者 a party pooper。第二，派对的灵魂人物开心果是 the life of the party。
I'm not a party pooper.I'm the life of the party.
谁证明啊？
哎，我朋友都这么说啊，尤其啊是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简直就是派对女王哎，多 popular 啊！可惜老同学们他们都没在美国。Sometimes I feel so lonely.
Cheer up, Yiru. Let's listen to the next program.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老朋友见面。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问候朋友单元的初级课程。 Jane 和 Lawrence 是老朋友，很久没见面了，真巧两人傍晚时分在路上不期而遇。
But Winnie, today is a special day. It's Christmas Eve. Shouldn't they be at home celebrating with their families? What are they doing walking around on the street on Christmas Eve?
对呀、啊、我差点忘了，今天是圣诞节前夜呢，那他们两个怎么会在大街上闲逛呢？我们来听听看吧。
Lawrence, is that you?
Hey, Jen, how are you doing? I don't think I've seen you in over a year.
I know, it's been a long time. It's funny to run into you on Christmas Eve.
Yeah, isn't that funny? Why aren't you at home with your family?
So, Winnie, how long has it been since Lawrence and Jen last met?
Lawrence 说他都一年多没见过 Jen 了。不过、啊、Professor Bowman, Jen 说他 ran into Lawrence. 哎，这难道是说他们在街上撞车了吗？
No, Winnie. When you say you run into something, it means you meet it unexpectedly. For example, I was doing very well on the test, but I ran into trouble when I got to the math part.
哦、oh, ，所以 run into 就是不期而遇。
My family doesn't live here. They live in Texas.
I see. Well, why didn't you fly home to Texas for the holidays?
I have to work tomorrow, so I didn't have time to fly to Texas. Why didn't you go home?
I wanted to, but I didn't have enough money to buy a plane ticket.
So, Winnie, why didn't Jen go home for Christmas?
嗯，她家啊在德州，可是她要上班。没有时间回去过圣诞节。
Exactly. And why didn't Lawrence go home for Christmas?
Wow, Lawrence 更惨，说自己买不起机票。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Lawrence 说的 the holidays 是指圣诞节吗
？Not really. The holidays means all the religious holidays that happen in December. If a person doesn't celebrate Christmas, you can wish him or her happy holidays.
哦，原来如此。圣诞节是基督教的宗教节日，对那些不信基督教、不过圣诞节的人，你就可以说 Happy Holidays。
I'm sorry you couldn't go home. How is everything else going?
I'm okay, but I'm having trouble finding a job. What's up with you?
I can't complain. My job is going well, and I have a nice apartment.
That's great. I'm happy everything is working out for you.
怪不得 Lawrence 买不起机票，原来他没有找到工作。过圣诞节独自一人，又没有工作，真可怜。哎，不过 Lawrence 问 Jane "What's up?" 这是在问什么呢
Asking what's up is like asking how someone is doing, but what's up is a very informal expression.
我明白了。What's up 和 how are you doing 都是问候别人，就是你怎么样啊的意思。不过啊 ,what's up 更轻松随意一些。
That's exactly right. But Winnie, did you hear Lauren say he is happy everything is working out for Jen? What do you think working out means?
Work out 是锻炼身体的意思，不过在这里应该是有好的结果，情况不错的意思吧。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John asked Emily to go on a date with him 10 times, but it never worked out.
请人家约会十次都被拒绝，哇，真是百折不挠哎。
You know, since we're both alone, we should have dinner together.
Sounds great, but can we go someplace that isn't too expensive?
Don't worry, Lawrence. Tonight, I'll treat you. That will be my Christmas present to you.
Thanks. But next time, I promise, I'm buying.
Professor, I'm buying 和 I will treat you 都是我请客的意思吧?
Correct. You could also say, it's on me.
哎，学这么多请客的说法，要抢着付钱吗?我还想学学怎么蹭饭呢。
That's easy. Just say, I forgot my wallet.
那好，Professor Bowman,咱们去吃圣诞大餐吧。不过啊，我要先告诉你 ，I forgot my wallet。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老朋友 run into each other, 不期而遇，哎，真是不错耶。
That's true, but apparently Jen lives a better life than Lawrence does.
Jen 的生活啊，的确是比 Lawrence 好。Her job is going well, 工作顺心。She has a nice apartment, 住的地方呢也舒服。所以她说 ,I can't complain, 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Don't you think Lawrence would be a bit upset by that? Like getting a little jealous?
你说 Lawrence 会嫉妒 Jen 比自己混得好啊。不至于吧，毕竟是老朋友嘛，关系可比同事单纯的多了。
说的对。In the office, some people don't really want to see others excel in their work.
没错没错，在办公室里啊，有的人就是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咱们就来听听下面的礼节美语吧。
礼节美语。
David 跟 Sandra 聊天。说起自己以前有个同事特别喜欢 name drop.
We would be in a meeting and she would say, Yesterday I was chatting with Tom. She meant Tom Solomon, our CEO.
Basically, she was trying to impress people by using the CEO's name, but who knows if she really talked to him.
You don't know, and name dropping is a really bad habit. It gives everyone else negative feelings about you. If you have a good idea, just speak up.You don't need to use someone else as a cover.
David 举例说，他们开着开着会，那个同事就会突然说，我昨天跟 Tom 聊天。大家都知道 Tom 是公司首席执行官。David 说，这样做其实是个坏习惯，会让别人对你有负面看法。如果你有什么好主意的话，
Just speak up.
直截了当说出来就好了。
You don't need to use someone else as a cover.
不用打着别人的旗号。
Yeah, Tim does that too sometimes. But the worst thing he does is try to push me to the sidelines.
What do you mean?
When we have meetings, sometimes people bring up my accomplishments. And Tim always has to jump in and say something like, Yeah, but that was last year. We need fresh thinking this year. Why can't he just be nice?
Sandra 说她对 Tim 最反感的地方是
He tried to push me to the sidelines. Sidelines is spelled S-I-D-E-L-I-N-E-S, sidelines.
边线
To push someone to the sidelines.
就是排挤某人的意思。另外一种说法
Stay on the sidelines.
站在边线上，意思是不积极参与。Sandra 举例说，比如开会时，只要一有人提到 Sandra 以前的工作成绩， Tim 马上就会说，那都是去年的事儿了，我们需要新思维。
Fresh thinking.
以此来削弱 Sandra 的影响力和分量。
Well, like you said earlier, he might feel threatened by you. He sees you as a rising star, and he's afraid you'll shine brighter than he will. Some people don't know how to react in situations like that.
I don't hate Tim. He's not totally bad. In fact, he's pretty clever sometimes. I just hate all the office power struggles.
Unfortunately, every workplace has its wars for power. That's how the game is played.
David 觉得 Tim 可能真是觉得 Sandra 对自己构成威胁，他怕你会
shine brighter than he will，
比他更耀眼。这里也可以用
outshine. He's afraid you'll outshine him.
Sandra 说，其实他并不恨 Tim， 他是不喜欢办公室里的权力之争。
All the office power struggles.
然而，所有工作场所都难免有这种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正像 David 所说的
，That's how the game is played.
如果遇到这种争权夺利的情况，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看吧，因为别人工作出色，就 feel threatened， 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还有那些 name droppers。就是爱吹嘘自己和名人啊、上司一起怎样怎样的，哎，真是让人讨厌呢。
Not to mention people pushing you to the sidelines， 使劲排挤你。Workplace power struggle is just horrible。
是啊，是啊，干得比别人好，反而会遭到嫉妒和排挤。这样吧，咱们走出 office， 去一个简简单单决胜负的地方。
Where is that？
Track field， 田径场。怎么，来赛跑。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
今天我们 Patrick， 你不要跟我抢着说话，你这可是犯规动作。要是赛跑，你这就是抢跑 ，false start.
I apologize. In track and field, if an athlete committed two false starts, he or she will be disqualified.
两次 false start 就要被罚下场。
哎，刚才你也是 false start， 为什么只有我道歉？
Well, let's move on, shall we?
Okay. Anyway,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sprinting events.
Sprinting events 是田径比赛中的短跑项目。我们先来讲起跑。在起跑线，我们会听到发令员喊：“各就位。”
On your mark.
预备。
Get set.
如果没有发令枪，就喊跑
，Go。
正式比赛当然都用发令枪了。
A starting gun is used in official track meets。
起跑对短跑运动员非常重要。
A runner's start is crucial, especially for sprinting events like the 100 meter dash. You need to react to the gun fast, but not too fast. Otherwise, you will commit a false start.
枪响了要迅速冲出去，但起跑太快，据说啊快于 0.1 秒，那就是抢跑了。你看我懂得很多吧，信不信 Patrick 我跑得比你快？
我不相信。
那我们出去比一比， Let's race.
Okay, let's race and see what happens.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I win.
No you didn't, you cheated. False start.
Patrick， 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 @VOANEWS.com。com.
You have mail.
VOA. 哎，怎么样？当你下班后田径场等我，咱们比比一百米短跑谁厉害。
No problem. I'm a serious runner. Don't go easy on me.
I won't.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喽。
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 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印度尼西亚搜寻队周日继续开展工作，目前他们在爪哇海共找到了5大块疑似亚航失联客机残骸的物体。不过恶劣天气继续妨碍着搜寻工作的开展。星期日的时候，蛙人在接近疑似机身残骸后被迫折返。印度尼西亚搜寻机构的负责人班邦索里斯托说，蛙人潜到了水中，但是海床的能见度为零，加上风速达到了3到5节，蛙人的工作不得不暂停，由遥控潜水车取代。搜寻组织者期待天气尽快可以转好。最近几天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造成大浪和湍流，整个搜救行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搜寻者希望接近可能的机身残骸，以找到遇难者的遗体和飞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即所称的黑匣子，它安放在飞机的机尾部分。联合国索马里问题特使说，美国的空袭加上支持政府的力量发动的地面攻势，已经使得近20个索马里城镇从青年党武装分子手中解放出来，索马里进一步接近全面的联邦控制。联合国特使尼古拉斯凯告诉美国之音，2014年针对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青年党武装发动的攻势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他同时提到了为结束持续近9年的反政府武装暴动而取得的政治进展。此前当地媒体报道说，青年党军事领导人易卜拉欣·菲里1月1日在索马里的一个南部城市附近被杀，但是报道没有提供相关的细节。星期二，索马里当局说，青年党武装分子袭击了首都摩加迪沙以西250公里处的一个军事检查站，6名索马里士兵被杀。星期三，五角大楼证实，美国12月29日的空袭行动炸死了青年党负责安全的头目。9月，美国的空袭已经炸死了青年党的主要首领。美国的首位民选非洲裔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星期六去世，享年95岁。布鲁克去世的消息得到了家族发言人的证实。他说，布鲁克在亲属的陪伴中于佛罗里达的家中去世。作为持自由派立场的共和党候选人，布鲁克1966年赢得了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席位，随后于1972年连任。他是20世纪美国仅有的2位黑人参议员之一，也是美国南北内战结束后的第一位。当时的参议员由州议会任命而非民选。在布鲁克以后，仅有奥巴马于2004年进入联邦参议院。奥巴马总统在一份声明中称赞布鲁克为公众服务的卓越人生，他也对布鲁克务实的立法方式表示了敬意。奥巴马说，布鲁克站在民权和经济平等斗争的最前沿。美国为索尼公司被黑客攻击而对朝鲜施加的新一轮的制裁遭到了朝鲜方面的猛烈抨击。朝鲜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援引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这种制裁充满了敌意，意在压迫。他表示，制裁只会进一步坚定平壤保卫国家主权的意志和决心。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对朝鲜的3家机构和10几位个人实施最新的制裁。白宫官员说，这些制裁只是惩罚的第一步，朝鲜要为包括网络攻击在内的众多挑衅行为承担后果。巴基斯坦官员说，疑似美国无人机的空袭行动在北瓦吉里斯坦北部炸死至少7名武装分子。当地的官员说，这架无人机发射了2枚导弹，击中了武装分子靠近阿富汗边境山区的一座大院。这里被看作是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乌兹别克武装分子的躲藏地。这是新的一年里美国发动的第一次无人机空袭行动。 12月16日白沙瓦的一所军人子弟学校遭到了武装分子的袭击，造成150人死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2月30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大家好，我是吴欣欣。2014年一年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国官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被查处的官员中不仅包括4名副国级及以上的官员，近40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大老虎，而且还有大批的地方级别的小苍蝇。查处的范围涉及党、政、军、人大、政协、国企、高校等领域。特别在年终岁末之际，包括原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移送检察机关，原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徐才厚被双开移送司法处理，及胡锦涛的前主要智囊、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接受调查等一系列大案相继曝光，更是引发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外界普遍认为2014年反腐力度前所未有，使中共的反腐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的反腐运动在中共历史上和中国历史上是不是最严厉的呢？中国是否从此进入天下无贪的清廉时代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华盛顿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亮先生，夏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龙先生，程先透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讨论，程先您好。
您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
首先呢，想请夏教授用3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2014年的这个反腐运动，然后请您简要的介绍一下为什么您要选这3个关键词。
我想用敲山震虎、八面埋伏、避重就轻这3个词来形容。第一个呢，敲山震虎，我想这个中共反腐它一向是运动式的反腐，选择性的反腐，它不可能把所有的腐败官员都抓出来，所以呢它可能是选择打击某一些领域某一些部门来影响到那一个领域啊，所以这个敲山震虎有这样一个含义。第二个呢就是八面埋伏，实际上现在很多官员人人自危，过去一天到晚这个花天酒地这高消费场所现在不敢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事，有的时候上午开完会下午就被抓走了，所以说这个腐败官员现在的这种不安全感比以前更强了，这个八面埋伏你不知道埋伏在哪儿，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已经被纪委盯上了啊。那么避重就轻呢，我要说的是其实相对于中共的这个真实的腐败程度，现在抓出来的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是冰山上露出来的一点点小尖，所以说我觉得他还是在避讳一些更重要的一些大的贪腐集团，甚至有一些这个大老虎还没有真正开始打，所以我是讲他这个3个一个特征。
好，谢谢夏教授。接下来呢，请程晓龙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刚刚看到呢，就是2014年这个反腐的成果，从中国官媒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成绩斐然啊。那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运动呢，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有中共的历史上，是不是最严厉的呢？
我想从3个角度去比较。第一个是和历代王中国的历代王朝比，第二是和中共建政的65年比，第三个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中其他共产党国家比。我想无论是从哪个3个方面来看，就是历代王朝、共产党其他国家和中共产党建政的前65年，这今年2014年的反腐应该讲是力度最大，波及范围最大的。看起来呢这是个好事儿，但是不然，为什么呢？要仔细分析一下的话，为什么其他共产党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多腐败，中国前65年当中的腐败没有现在显示的这么严重，也其中有个要害问题中国政府从来就不愿意谈的，那就是 本来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他是通过革命把老百姓的财产全部共产到了他自己的政府手里头，公有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是公有财产，官员可以随意的支配，但是官员毕竟不能够把公有财产就私有化到兜里头去，所以这就是共产党的统治本来没有那么大的机会全面腐败。我们看到前苏联统治70年，他的官员也有各种特权，有各种腐败，但是绝没有腐败到今天中国官员这个程度。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出现这么大的腐败，要害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持统治，他把共产党的这个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呢转化成了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把公有财产私有化到权贵集团兜里头完成了这个过程。那么这样一来，原来在共产党统治下享有各种特权的权贵阶层、各种官员就都可以上下其手了，因为全整个国家的公有财产现在都成了他们瓜分的对象。所以是这个制度造就了这么一块可以几乎讲是无限度腐败的一个土壤，这就是今天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老虎的原因。
这样我插一句，就是从中国历史上来看，有过一些像朱元璋啊，像雍正皇帝啊，都有过这个下狠手来惩治腐败的这样一个过去。但是呢，你想每一届这个王朝他惩治过以后，那个腐败他根绝了吗？没有，有的时候可能越演越烈。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制度本身它存在的根本的缺陷，才会使腐败屡治不绝。
陈小龙先生，我们每次很多中国的政坛观察者呢，每次谈到中国2013年开始的这个政坛地震的时候呢，总会提到2013年3月18号，也就是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在一场车祸中去世。那么从此呢，掀开了中国政坛的一个大地震。那您觉得中共在发现和打击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这些腐败，是一种必然的措施呢，还是一种偶然原因而暴露出来的呢？
我想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可以把它通俗一点理解成这样，就是说这个武松去打虎的时候是逮着碰到哪个老虎就把哪个老虎打掉，还是说满山遍野都是老虎他挑其中几只打？我想大概是后一种情况，挑几只打。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刚才夏一郎先生也提到中国的老虎忒多了，广是这个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离岸金融报告就提供了大批的老虎。那么武松打了没有呢？没有，他把那个老虎全部放走了，他挑了一些老虎来打。而且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打老虎这个过程往往是先通过舆论，甚至通过海外媒体放风，某某某可能遇到问题了，遮遮掩掩的暗示一下，然后呢这个造了舆论之后开始这个对他的家属进行监控，然后从家属亲属外围开始搜集材料，最后用家属亲信们交代的材料作为证据去打这些老虎。那么为什么他会挑像徐才厚、这个周永康、令计划这样的大老虎而不是别的老虎？因为我们也知道不见得这现在打的几只老虎就是最大的。我们就知道现在这个海外媒体播放的这个介绍的关于中国高层官员他们的贪腐情形那是很严重的，有很多这个资料现在都在海外媒体上是完全曝光的，但是相当一部分老虎都没事儿，就是武松打虎实际上是保护了一大部分老虎。为什么他打一部分老虎保护剩下的老虎？我觉得需要仔细去看一下这个习近平打虎的这个路线图，就是说他这个打虎其实是围绕着四个大系统在打，一个是军，一个是警，一个是特，还有一个这个叫秘书系统，用清朝的话讲叫上书房。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呢，实际上这个秘书班子各个政府部门包括中央办公厅这么一些个秘书班子，实际上它的功能可以架空最高领导人。
其实小龙兄讲的这个呢，就是说他这个反腐呢为什么会有选择性的，而且呢他重点的部门他这样打完了以后 这些官员的这个留下的职位就可以由自己的心腹，由自己新提拔上的人来去填补，所以他本身也是巩固权力，来强化他这样一个集权的这样一个做法。刚才讲到还有一些部分大老虎都放弃不管，不去打他，不去碰他，甚至达成了某种默契。据说江泽民家族不能碰啊，李鹏家族不能碰等等啊。那么这些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些继承的事实，就是贪腐大家都知道，但是他又不去碰他，就是说这些人因为他们已经下台了，在权力上没有形成实际的争斗，但实际上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还有第二代呢。李鹏虽然退休了，但他女儿和儿子还占据了很多的资源和地位，而且还很嚣张，所以对李鹏家族的这种腐败，我觉得我们海内外都要这个大家一定要呼吁，就是说你要真打老虎的话，你先从李鹏家族开刀，下一个是不是就是江泽民家族，是不是曾庆红家族，那么这样一个一个搞下去，那老百姓才能相信你是真打老虎。你现在打了半天，有人说打的都是平民的，没有这种这个
就是所谓的绿老虎，大家说就是草根的老虎，
草根老虎，
是绿老虎，
对，没有这种
红老虎还没有
世袭的很丰厚的这个官府背景的。
不，我想请夏教授，你刚才也自己提到，就是说其实他还是有权力斗争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啊。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打下来的老虎有打到洗礼班子自己的人吗？
这个好像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迹象，因为他自己班子的人还正在为他们提供服务呢。如果现在就把他们打了，那这个事情就干不成了。所以一般来讲呢，都是打前朝啊，就是说如果形成这样一个规矩也不错。过去 CCTV 四频道经常报那个陈水扁的贪腐。我想这个频道如果要是讲那么花那么多的时间来报这个台湾的贪腐，将来是不是也可以报大陆下台的官员啊？已经失去权势了，你应该接一接，应该没有问题。我想四频道将来可以专门做这样的事儿。
蔡教授，您觉得2014年这个反腐跟以前的，就是比如2013年、2012年这个反腐有相比，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特点呢？
一个就是级别好像是越来越高，而且所处的部门都很关键。习近平上台也就是2年左右的时间，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边，他应该说要忙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王岐山布置的这样一个打腐啊，这个打贪的这个活动呢，应该说他也是一步一步的进行的，应该说速度效率还不错啊。有的人说，那为什么有的人拖得那么长？你比如像周永康的这个案件拖那么久，其实薄熙来的也拖了一段时间，因为对这样的一些特别重大的影响的这些官员，他们还是很小心的。因为他小心的不是说怕弄错，因为这些贪腐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恰恰他要小心的是不要把贪腐的实质讲得太多，不要把那个严重程度讲得让海内外都感到很震惊，甚至影响到对这个共产党执政的这种信心和合法性的这种支持。所以他很小心，他哪些可以告诉公众的，哪些不可以告诉的，所以往往是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你比如薄熙来案审的时候，后来很狗血很八卦，说连薄熙来都扯什么他老婆跟这个王立军什么什么关系，都是根本就不是讲他那个贪腐的实质的内容啊。
好，陈小阳先生，我们看到呢，从宁计划开始接受调查开始呢，我们就看到中共官媒呢推出了一系列的文章，就是批这个接党营私，并且敲打山头主义和帮派主义，并且明确提出说党内不许拉帮接派。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2014年这个中共的反腐呢，和中共党内的拉帮接派到底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这里面有很密切的联系，就是这个前天去。12月29号，实际上是昨天，中央政治局开会，这个会上习近平有一通训话，讲得非常严厉，就是党内不许有山头主义，不许拉帮结派。那么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谈党内有拉帮结派，党内有山头，这已经有好多年不谈了。我记得大概在高岗时候，1954年的时候，高岗事件发生时候，中共谈过这个问题，以后就再没谈过。因为都是老毛一个人的天下，在老邓陈云他们当家的时候也没有人谈山头。为什么现在出来这个山头问题了？为什么习近平感到了山头的威胁？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解读习近平打虎路线图的关键。如果去回顾或分析一下共产党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到呢，共产党国家实际上只有两种统治模式，一种是这个最高领袖君临天下乾纲独断，那就是像斯大林毛泽东，那是他们是一言九鼎，想杀谁就杀谁，这没有什么党内民主可言了。那么第二种模式呢，就是大权旁落， 这个比较典型是胡锦涛和勃列日涅夫。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最高领导人自己比较柔弱，然后也不愿意去抓权。那么共产党本来是个高度集权的体制，如果他不集到最高领导人手里，他就集到了这些国家的最重要的要害部门手里头，像军警特还有秘书班子等等。那么这些部门每个部门都慢慢成了山头，而又有了经济上的种种的贪腐做垫底，所以对他们来讲，如果习近平要动山头，不仅仅是说对他们个人而言是要这个掉脑袋的事儿，而且呢会涉及到这个山头的一大批人的这个安危。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实际上中国开始反贪和高层权力斗争几乎是完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就是习近平也是通过这个过程才发现他的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其实并不牢靠，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几个要害的系统，刚才我提到了军警特和秘书系统，这几个系统没有一个系统是他真正能指挥得动的，也没有一个系统让他省心，这些系统很可能都随时在拆他的台，甚至动摇他的统治。所以习近平选择打老虎，其实是以反贪为名，用反贪做包装，重点的目标是要重建他的个人权威，重新把权力夺过来。所以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中国这次打大老虎打绿老虎就是习近平的夺权斗争。那么到现在为止，夺权斗争呢到底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并不等于说夺完权的权力在习近平一个人手里之后，中国就从此平安无事了。
嗯，好，谢谢陈先生。夏教授有补充是吗？
对，这个其实中共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这个断过山头主义的帮派体系。你看这个从所谓这个红一方面军啊、林彪是属于毛泽东的嫡系。后来这个无论是十大元帅还是十大将还是55个上将，它里边这个体系这个很有讲究的，每个哪个根据地哪个方面军的，它这个一直是不一样的。那你说这个高岗那个事件说是打山头，其实那高岗到底算谁的人啊？高岗原来算毛泽东的人，其实啊，那你再看看这个文革期间，他也还是有一些帮派体系的啊。那个四人帮那就不说了，到后来呢，你像江泽民，这大家都称为上海帮，对吧？然后共青帮是胡锦涛这个集团，所以帮派一直存在的，对吧？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大家讲的就是说几个体系了，一个是太子党体系，一个是共青帮啊。那共青帮现在势力越来越弱了，李克强这个总理位置都很难保，对吧？那现在这个红二代这个势力，就是太子党的势力越来越强，对吧？这个其实太子党呢，他这个势力越来越强里边，他其实又划分了啊，有一些呢，这个太子党他是根正苗红的，还有一些呢，说是太子党称不上，因为级别比较低，父辈的那个级别不高，因为大的级别高的都死掉了嘛，然后下面的这个越来越少，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就像令计划这样的，也是被看作是草根的，因为他的父亲原来是13级干部，但是他还是被看作草根上来的这种。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太子党们有一个普遍的情绪，说江山是老子们打下来的，就是说这个自己的祖辈打下来的，你们这些草根的凭什么发大财，搞了那么多好处，尤其对江泽民李鹏集团就感到不满意，因为你们这个父辈并没有那么显赫嘛，我们父辈比你们显赫的多，但是呢这些年来这十几二十年来谁发了大财啊？是李鹏江泽民这种家族发了大财。所以现在还有一些这个红二代太子党他们在抱怨说他们就是很清贫，那现在呢，随着习近平掌权之后，这波人开始清算了，说这个原来都是你们这些都是用人管家，掌握了这个窃取了权力，现在是我们这些根正苗红的人回来了，所以其实他们把这个障碍全部肃清之后，真正的贪腐啊，现在还没有全面展开，我相信以后的贪腐比现在还要严重。
嗯，好，谢谢夏教授的分析。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回顾2014年的反腐运动，欢迎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发言，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接下来请广东的潘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广东的潘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想说一下什么是打虎拍人呢，都是为了保党，为了集权保权保自己，为了榜官继续在神州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目前呢，我最迫切关心的是中国人的底线呢到底在哪里。如果承认自己啊是猪是狗，我感觉中国还有点失望，最怕是中国人没有了底线。 因为啊，有人呢为了制止啊自入党啊，能发兄发父亲，60年代的时候啊，20几千万都没有人反抗，民族的堕落。我想问两位专家啊，这个中国人的底线呢、啊、到底在哪里啊？
我们想请程晓荣先生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广东的潘先生的问题，他说中国人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这个正好和我们这次谈论的这个反腐败运动提出来一个底线有关。中国政府现在提出来要以廉为荣，以贪为耻，这个话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中国共产党其实它是有两套价值系统的，对一般干部的要求和对红二代要求是两码事儿。这个对一般干部，他确实表面上是讲共产党员是大公无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献身，不谋求个人利益的。现在他还是这么讲，刚才讲的这个以贪为耻，以廉为荣，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这是一套。当然另外还有一套，那就是以特权赏功恩英子弟，这是封建的一套，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就已经制度化了。所谓特权赏功，就是说你帮共产党夺权的时候立下了个功劳，那么好，我赏你特权。这个做法和满清的对八旗的奖赏，还有这个明朝对贵族的奖赏是一回事。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恩英子弟。恩英指的是在清朝的时候，这个高官的子弟可以免考试而这个直接进入所谓的进士的考试，然后可以当官。那么现在就早在文革时候中国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当中国红一代们的子儿女们成长到了能工作的时候，到了中学以上的岁数，他们的这个恩英就开始了。最早的文化革命时候，军队干部的子弟绝大部分都当了兵了，所以军队大院，北京有几十个军队大院，你要去问一下那里面有几个军队大院的子弟当插队知青去，没有，基本上全当了兵了。这就是当时中国这个解放以后建立的所谓的恩英制度的开始。这以后到了陈云邓小平时代，那么陈云就特别在意怎么样把他自己家的儿子栽培成接班人，所以恩英和接班人这两个词儿是从来就挂钩的。所以在中国的红二代心目中，这个接班人是天经地义的合法的，这江山就该传他们手里去。但是从来没有人质疑过这个恩英的做法，这个特权赏功的做法是不是就是腐败的根源，是腐败的价值观。我的看法是正好这就是今天中国腐败的根源。
嗯，谢教授。
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在那里，而且成为制度化的，所以对红二代来讲，他不一定要成为最大的巨富，他可能能力不够很窝囊，但是他可以凭着他父辈的地位权力开一个公司捞一笔钱。比方我们看到薄熙来的几个兄弟，那都是非常富有的，真是他们个人能耐有多大吗？不见得。
最后30秒的时间，请程晓荣先生来给我们预测一下，就是2015年的反腐呢，将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什么影响？30秒。
我想，2015年反腐正好伴随着中国经济开始滑坡，所以很多人可能把这两件事连一块儿了。但是我想，其实，可以分开，就是中国经济必然滑坡，反腐不反腐，结果都一样。
嗯，好的。时间关系，关于2014年中国反腐运动呢，将对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的讨论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程晓荣先生和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带您关注演员孙海英为何成了第三种武器，以及习近平重提文化自信释放什么样的信号，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的话，欢迎大家到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还有我们的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还有 twitter.com/VOIO。 同时呢，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留言板留言给我们，告诉我们您对节目的看法，或是希望有什么样的话题可以来参加讨论。
是的， 希望我们的节目呢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